本案第二案，有关修正健保给付特裁白金纤维环给付规定案。案系台湾神经血管外科与介入治疗医学会表示，目前执行白金线圈栓塞以明定执行医师资格，且选择开颅或栓塞，已由各院依医师能力及临床情形评估，未符合临床实务，建议修正特裁给付规定，删除原适应症经神经外科专科医师评估为困难手术者的文字，并整合适应症为颅内脑血管动脉瘤及颅内及头颈部动静脉瘤管，并参考现行审查原则修正使用规范。查本案特裁自1990年10月1日纳入健保，目前收改三次功能类别14品项，支付点数14000多点至17000多点。榜单所载用于治疗颅内动脉瘤及其他神经血管异常的血管内栓塞，并定有给付规定。经征询神经外科医学会、台湾神经学学会、放射性医学会、神经放射性医学会及脑中风学会意见，并提至2015年6月专家会议讨论，结论为考量开颅手术与栓塞治疗预后相当，且现行多数神经外科医师均可执行栓塞治疗，执行栓塞治疗的患者等为评估困难手术者，原建议删除需由神经外科专科医师评估为困难手术之限制，以符合临床实务。另建议整合适应症文字为颅内脑血管动脉瘤及颅内及头颈部动静脉瘤管，并参考白金纤维环审查原则修正特裁使用规范，并订定申请线圈以45颗为上限，预估无增加使用量，并考量本次修正系时给付规定更符合临床实务，无增加使用量，原不增加财务支出。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修正特裁给付规定，需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
好，这个本案的扣啊，这个跟提案单位跟专家是跟上一案是一样的哈。那我是不是先从市委开始？
一样先说明这个时空背景。当初订立这个大概是在20年前，那时候所有的动脉瘤的血管疾病，基本上第一线还是由神经外科医师来诊视啦哈。那当然每个医院它有不同的流程跟过程。那我之所以这会提出修正，是因为在过去20年当中，在审查过程中出现非常多矛盾的状况。也就是说，可能 A 医院它有能力栓塞，而且效果也不错，但是在审查的时候遇到 B 医院的医师，他就直接去删它，就是因为需要神经外科来做决定。那他认为他可以开刀，不需要栓塞就删了。但事实上是在对 A 医院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状况，因为一样是专科医师在执行，可是在审查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状况，尤其是出现在破裂动脉的需要紧急处理，那你处理完后去送诊又被删，那我觉得这是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有因为说你没有照会神经外科而删除的案件，即使操作医师是神经外科审查而言，他要求找第二个神经外科来评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所以这次的改变并不是对财务上没有直接冲击，而是去修正过去不合理的状况，而且现在所有的医院在第一线还是由神经外科来诊治脑动脉瘤病人，那所以在流程上并没有违反，就是说去把神经外科把这个权限拿掉，我觉得权限还是在他身上，只是说每个医院在整个疾病的处理流程上有每个医院他自己的不同的地区或文化有不同的流程。那最后我们回归栓塞本质，所以这次的修正案内容有大量的去修正，以栓塞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尤其是订定上限，过去对栓塞的颗数是没有上限的，我觉得是不合理，会造成非常多的不安，而且它上限里面有两项上限是以动脉瘤的直径2倍为最大，或者是如果像动静脉瘤管有些是很难去算它的长径或短径，以空间来算的话，我们45颗这个数字是经过专家的经验，以及在我们神经血管外科介入治疗学会顶尖士会讨论，充分讨论，然后大家同意定出来的数字。然后我们这个案子也召会了神经放射专科的顶尖士会， 也就是说有两个学会讨论过所定定出来，所以我相信，哎，而且上次专家会议大家也同意这个数字，是 more than enough， 是足够的。如果需要再更多的话，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处理。所以，哎，以上报告，
谢谢邵伟。
主席、各位委员，我是代表神经外科医学会，我是邵伟医师。那我本身是手术跟栓塞都可以执行的医师啦。那我自己有时候会就是以病人的考量为主哦，就说其实这个治也困难，就是说没有做特别的定义。那我有时候我是觉得说用栓塞对病人会比较好。那可是，在审查的时候就曾经被删过蛮多次。那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评估，就是意义上面就是比较模糊，那我们学会是同意删除这个字。
好，谢谢。好，接下来是那个洪金。
好，各位与会同仁，那神经医学会的话，基本上同意支持这次的修正案，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那对于一些 unrupture 会破裂动脉来讲，其实对直接开颅去做这个夹除来讲，对病人的外观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住院天数都会拉得比较长。那如果动脉瘤栓塞的话，在病人充分告知跟选择的状况下，然后通过审查的话，其实会对病人来讲，非侵入性的这个伤口是比较好。那其实会让病人做选择。那如果是紧急的话，破裂的话，大家还需要去做神经外科的检查处理。所以基本上破裂的病人来急诊室的话，还是会正式流程外走神经外科先评估是不是紧急的一个减压手术，那进一步后做栓塞或者动脉瘤夹除的动作。那这次的修正案的话，其实会给予病人就相对于来讲的选择性的空间比较大之外，那也符合深圳实际植物目前来动脉瘤这个治疗这个流程。那根据各家医院它现有的人力设备跟专长不同的话，可以给病人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所以神经学会立场是支持这次的修正案。以上，谢谢。
谢谢，保证。
中风医学会同意这个修改，没有需要补充，谢谢。
好，浩威。
然后我们回顾啊，就是二十年前的时候啊，为什么现在可以做一些治疗？就是因为有些病人，尤其是没有破裂病人啊，他住院时数也比较短。恢复也比较快，所以慢慢变成主流。那这么多年以后啊，那医材也一直在进步当中，所以其实啊，这方面的技术啊，已经慢慢很成熟。我想我们有参加那个健保的公司会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听到动脉瘤里面的健全的数量。其实西沙底有一个那个或是以前我们有做过研究，统计很多我们动脉瘤里面多大的时候，大概用多少线圈，所以一般那个急进的一倍，就是以前到现在就在公司会里面都有一个参考的数字给大家。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呈现在现在我们这个那个规范里面，我想是比较就是说写出来给大家审查人或者是申请人有个依据在里面。所以本学会啊，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啊，看到这方面的进步，我是完全同意现在修改，谢谢。
好，接下来请军长。
神经放射医学会啊，遇到一次发言，那目前大概也是同意之前前面几位的一个看法，谢谢。
好，开放给各位代表提问，来，请提问。一号，
我这边没有列出来之前平均的每个月执行的数量是多少。基本上我这个案子我不反对，因为确实它是更进步的一个治疗方式嘛，而且它是侵入性比原来的手术要小很多了。所以我是不反对，但是这边讲到说没有财务影响，我是高度怀疑的。那但是健保署这边又没有提供说那之前平均每个月大概是做多少数量，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可以追踪啊。如果照健保署的评估是不影响，没有财务影响的话，那理论上就是使用的 coil 或是类似的这个并不会增加嘛。好，所以我想说，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未来在 追踪的很重要的一个 reference， 因为我看起来觉得它是放宽，很多适应症是相对的放宽，让比较原来以前不能做一定要手术的，现在放宽可以用这个介入性的治疗来处理了，所以我高度的觉得说这个所谓的不影响财务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很奇怪。谢谢。
好，Thomas Kuhn 讲说任何事情都可以怀疑了哈、哦，我想对于所怀疑的事情就是要查证来视为要解释一下。
事实上，这个修正是已经偏晚。我们经过20年演变，中间我们在审查已经慢慢的 shift 到栓塞的数量是逐渐增加，所以我据我所知，我们有查过去1年到3年，事实上差距是越来越小。那我们定上限反而会限制不当的使用量，所以我想是一增一减。有些送审的时候真的送了非常多颗，当然有些审查委员会看，可是有些地区就会让它过。但是我们定下来的时候，并不是审查委员要愿意，就是随心所欲要扩几颗就可以，它就是有上限在那边，所以相对的就是一增一减。我据我所知，署里应该有算有统计过过去几年的量，可以稍微提供一下，谢谢。
好，我可不可以请齐军补充说明一下？
谢谢委员提醒。那我们这边有稍微统计一下，114年扣有大概有1500多件，然后总共有14000多颗，那平均每件大概申报9.3颗左右。那这个数据提供委员参考。
OK， 我想这个刚刚易勇所提到的问题哈、哦，就是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重点哈、哦，是不是这样子的修正规定以后，因为以前或许就是比较。不合时宜，但是神经外科在审的时候或许就比较审查就比较严格，所以导致于很多很多就被砍下来。但是呢，其实是如果放宽的其实是好事，刚刚易勇已经分享其实是好事，但是对于他的评估来讲，是不是就用一句就是没有财务冲击就可以把它带过去、哦、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修改给付规定以后所造成的这个预算，我们今年有5亿预算了、我们5亿预算，而且是感觉起来是用不完的预算，所以如果说这个可以适当的编列这个所谓的可能会造成的财务终极，其实以通过这个案来讲我们觉得是好事，但是对于财务终极来讲或许是宽列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解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讲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就这样通过，但是那个至于会造成的财务冲击我们再做盘点，然后也当做下一次的这个我们最终的报告，可以吗？好，可以哦。
因为不光是下，因为你刚通过以后事实上它量开始可能不会放得很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持续追踪。那第一个我是不是希望健保署在能够更正在你上网的资料至少要补上说历年的使用量，那不是只有114，我是希望可以看到比如说3年或5年的使用量了、那因为它总是一个有一个自然疾病或许有一个自然发生成长的趋势嘛。那我们看到一个 trend， 那如果它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话，那当然在合理成长的范围之内嘛、这是第一个。所以不是只有提供114年的 COIO 的使用量或是案例的人数，那我是希望看看能不能提供一年，这个健保署来讲应该非常有意义也有资料。那第二个就是未来在每半年追踪的时候要针对这个项目特别追踪一下它使用的状况，那我相信在前面半年一年追踪的时候可能不会太有异常，但是可能时间久了那个如果真的会有异常的话就会出来。好，谢谢。
我想你有等一下是不是美环要讲话，等一下后面也有我专家，我先讲美环的。
或是想那个就那个数字有点那个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那个刚刚我们健保署的同仁那个张伟
都
说那个过去的平均使用量是每个案件是9.3，对，然后因为我们过去的确在做超高业务的时候跟最高的限制比较少用这样的倍数，大概4.5倍，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是那个数字上有没有什么逻辑？
好，不好意思，我先请那个浩辉哈，先我先请浩辉先发言，然后再请世伟。
首先呢、哦，在刚讲到那个数量的问题哦，十年前我是中华民国成立方向医学会的理事长，那时候健保署有委托我们哦，看看那个平均的数量。那时候我们经过台大、长庚，还有那主要那时候就是在医学中心，还有做这个手术。那我们把这个每个病例啊，做个线圈的平均数，就呈给健保署，他以后都用那个数据来做参考。然后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嘛，公司会里面大家都用这数据来参考，其实我们是有做统计的，其实提供以后，但是变成就说不能超过这个数量。那以前我是给他知道这平均数量是多少，那变成这个就变成一个门槛了，以后就是尽量就审查的时候以这方面来讲。然后第二部分跟财务部分呢，我想不要就针对现在用多少，然后看看病人开刀少多少，他住院时间又少多少，我们的全部财务不是先穿用多少钱，是病人在这方面治疗的过程里面，他整体来那个健保或者我们国家里面付出的代价是怎么样。所以假如说这种病人很多开刀的时候他可能住院都一个礼拜以上，他就介入两天就可以出院了，这个住院的费用也是算在里面。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基本上在财务上面呢、哦，冲击没有影响太大，我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没有太大，这是我的报告，谢谢。
好，世伟，
要说明一下，神经介入在处理脑血管疾病是，大家在看材料的时候，事实上它背后的基因是不同的，动脉瘤它的数量跟动静脉瘤管是不同的。那以过去十年来讲，线圈数量事实上是在下降。因为有些材料新的出来，就像血流导向装置 ，Rodiverter 目前健保是规定15mm 动脉瘤可以使用，一个15mm 可以用到30-40颗，可是如果一支血流导向装置就压过去，线圈就瞬间就下降一堆了。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医材的改变，这些都在改变。所以以我们在过去25年都在从事这项行业来看，这个修正主要的目的，我还是强调是在修正过去在审查过程中不合理的状况，并不是针对财务上有什么太大的冲击。
好，我想啊，这个也跟各位专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虽然有一个创造性模糊的一个相对的评估，但是呢，对于代表来讲，是希望这样的一个评估越精确是越好啊，所以能够列出一个精确的预估啊，我想这是一个必要的，因为啊，如果没有这个近忧的话，一定没有近虑的话，一定会有远忧了啊，所以我想也跟一勇讲一下，我们列入追踪事项的话，它绝对不会很轻易的就跳过去，因为要解除列管，就必须还是要大家要通过啊，所以刚刚所提供的。提供进一步的一些资料，还有做一个追踪啊，我想其实就刚刚所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其实就可以列入这个持续在提供资料，看看我们满不满意啊，如果满意了，我们就把它解除列管这样子啊，可以吗？所以这个案我们就按照这样通过，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改做红色的部分哦，除了这个神经外科只有神经外科才能审查之外，那其实是做一个整合，没有太大的改变了。但是就是一个整合，后来这个红色的文字，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是不是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来我们请来。
主席各位代表，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刚刚那个专委有在讲说平均数是9.3颗，可是我们现在定的上限是45颗，那其实这个差异其实是蛮大的。那我不晓得，就是在临床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说？实际上用9.3，但是我们要限制45颗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有点疑问。
谢谢指点哦，这是在实务上的、因为45颗定上去之后，如果万一超过了，你要再出来跟病人解释说你要自费，这个就比较麻烦。我们是不是请世伟回答，还是
我来回答？因为要用45颗以上真的是很难，而且刚才提9颗是跟45颗实际上是。应付不同的病啊，里面有不同的疾病，一般会用很多颗都是动静脉瘤管，那个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有的都事先审查，这个我要强调，这些都是事先审查。所以假设你在操作的医生要用超过45颗，你自己知道，你就要跟病人讲的，而且要用超过45颗，中间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 我要强调，我们的医材很多，有液态的栓塞剂，有各式各样的。你要，而且我说句更实在的，线圈有长有短，看你怎么选，这个细节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是认为是15个是绝对够用的。你当然你要私底下要叫别人出钱，那你就要自己负责了。是在健保的立场，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合理的上限。
这个
没有上限的规定是很恐怖的，我是觉得。
好，谢谢世伟，我请那个
他有提到9.5克是动脉瘤哈，所以刚才这5克里面包括了一个瘘管，可是瘘管里面呢不是动脉瘤，所以就可能跟刚才他统计数字可能不一样。那瘘管的话，它的数量就会比较高一点，比如说那个动静脉海绵状瘘管，那种可能就需要比较多一点。他现在有提到嘛，现在的线圈有些长的。所以我们尽量就希望说有个上限，希望大家不要说好像无限量的可以这样用，这样的我们审查也比较有困难。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部分你说给大家参考，审查的医送审的医师有个概念这样。
我其实来这边跟专家说明一下，我们事前有请大家再提供更多的证据哈，或者是提供更多的说明。主要的原因是白纸黑字写下去之后，万一真的要用的超过了。那其实你手术的医师你要必须跑到开刀房来说我用超过了，所以可能要你自费，这个其实是增加很多开刀这个实务上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纷争了。来支援
等于算是专科有来讲，因为刚刚有特别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脑血管动脉瘤跟动静脉瘘管它的数量会不一样，那有没有办法是说脑动脉瘤它的上限是多少，然后那个动静脉瘘管上限是多少，我不晓得是不是
上
限
来
三项
就是动我是那个神经医学会江宏基医师，我大概补充一下说明，就是说因为那个 9.3 应该是过去是通常是单一手术，然后通常健保申请只有单一动脉瘤的状况下那 9.3， 但我们现在刚讨论过，就是说如果是第一个案子是说，如果说同一个血管有第二个病灶的话，它就符合支架嘛，所以病人都在处理上，它不会只有支架，它还需要这个动脉有线圈栓塞，所以以至于说，假设病人这条血管有3颗动脉瘤，那 9.3 乘以3，大概就27到30之间嘛。所以那另外这个疾病，还有刚刚讲过，就是刚刚讲的动脉瘤，如果多发性的话，它就会列一个上限在40以下，它不会胡乱多用。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那个疾病范围的第二个疾病动静脉瘘管，它本身就会用到大量的线圈。那过去经验来讲，我自己经验大概就用30颗左右了，30颗左右，所以它也不会让它说设定在45以下嘛，就是说不管是多发性的动脉瘤的病灶需要多颗的处理，或者是说动静脉瘘管的话需要一次大量的颗数都限制在45以下啊，这样子这个等于说两个疾病在一个规定下直接一起适用的话，它对于这个审查委员看的标签，不要就是说要根据疾病类别要再分，所以大概我想这个神经外科这边学会提供的这个申请修改案期都考量到很多，那我这边重新再说明一下，那希望各位与会同仁代表能够清楚明白，谢谢。
我想这点刚刚所提的问题其实是担心啊，因为这个数据明令在那边，那我们又不知道动静脉这个瘘管或者是动脉瘤到底可以塞几颗，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事先已经请专家要好好仔细思考，所以专家都一致同意45颗，我们的这个动脉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即使有动脉瘘管或者是有这个动脉瘤也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塞到45颗以上啊，所以我们是要担心他们在执行上有困难，但是他们是认为不会有困难，好，所以还是请大家支持。那大家还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好，就按照刚刚的决议，好，我们就通过，但是列入列管啊事项来。好，我们这个两个讨论案都结束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报告案。